现在是我们的回应时间，不清楚的地方请现在提出来，请大家发表心得回应。阿 Ken，
哦，耶稣就说，人子进了，站在门口了。我觉得你是现在2000多年了，还是这样子啊？
可能没办法。
讲这个。幕后的时候哈，联系到旧约，以赛亚书那个13章啊，第10节那里，和那个三十四节，34章的第4节，这是讲幕后的那个，就是说那个灾难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把这个新约和旧约是连在一块来讲。讲到神要召聚四方的人，把这个撒迦利亚书的2章第6节和申命记的30章的第4节连在一块来讲。这个呢也让我想到耶稣他自己说的那个话，就是说他是要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嘛。那就是说他来到世上的话是要去寻找那个迷失的羊。我想是不是就跟这个撒迦利亚书2章6节和申命记的3章第4节是不是有联系在一块呢？然后对那句话的话呢，我理解哈，就是耶稣他用那个睡觉哈，睡着了，就是意思指人这个信徒不警醒哈，这个方面。当然他是希望我们警醒吧。刚才四叔说这个马可写这个马可福音，他的文风的特色我没能特别理解，就是他这个马可的话，他写作的对象是针对这个犹太的选民，那我想他用的文风是不是就很就是要特别的适合这个犹太的人的这个文章的特色，他们欣赏。然后讲到这个博大米家的时候，那个女人他真的是很爱耶稣，把那么贵重的香膏哈都倾倒在耶稣身上。刚才四叔说换算那个价格，相当于在大陆的话，这个也要10几万人民币，那真的是很大一笔钱。那么他能够那样去奉献他自己，说明他真的是很爱耶稣，让那些他的那个奉献，让那些门徒都那么心疼啊，所以，这个就说明这个女人的爱，那是超过了很多人的了。这样的人挺少的，就物以稀为贵吧，所以耶稣才会说。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都要说这个女人所做的。我想讲的就是这么多吧。
好，谢谢。好。那个吴宗明给我们，跟一般的讲解不一样在哪里？复述一下就。
起先是谈到了从，因为是从十三章的第二十四节开始，这边用的这几节内容，它是旧约先知预言的一个集合啊，分别出自于这个第以赛亚书十三章、三十四章以及但以理书第七章这里的内容。那还有撒加利亚书二章、生命记三十章的内容。那这边的内容原先这个以赛亚书这里两部分的内容原先是针对外邦人而言，而如今所谈到的是针对耶路撒冷不信的人而言。接下来谈到了耶稣再来的这位人子再来的这个部分，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内容，他因为他前文是有谈到那些不信的人啊，那个受的问题，就那些敌基督而言啊，有谈到这个重点。啊，接下来谈到的选民招从四方招聚而来，出自于撒加利亚书以及生命记这个地方。那这里这个是应该是有关于重建圣殿的这个部分，是针对于这些犹太信徒为主体啊，属天的耶路撒冷，神最终心意又在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这里来表现出来。之后，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八节至三十七节这一段是使用了两个比喻意象来回答先前门徒的询问。先前门徒的询问事实上是十三章开头那里门徒在问的事情啊，因为那边谈到这个殿拆毁的问题。那主耶稣谈到的是有三点，首先第一点是说必然会成就，这些所说的必然成就。第二点谈到这时间是未定的或者未知的，只有父知道。第三点是可以验视出来，也就可以去最后可以发现出来，可以看出来的。那而且强调要警醒啊，要警醒，这是这个最后这一段三点。接下来特别谈第三十节这一节的这个内容意思，就是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个是这一节是什么意思？特别解释说这个世代怎么来解释这个世代，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说是当时那一代的人，他们没有过去，也就是当时那一代还在的时候都要成就。第二种说法是这个世代把它解释成世界，就是那个世界，那是引用了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节这种翻译方式。这两种说法来提出了这两种说法，那应该是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好，接下来呢就谈到从有做整段的比较哈，但是这个地方特别是谈到这个马可他叙述所谓在伯大尼这个时间点跟他的那个叙述的方式，是要从他是一个插入的这种，马可是用插入的方式在描写，所以这个伯大尼是可以 接续十一章十一节那个地方，那边也谈到伯大尼，出城到伯大尼，那在那个之后插入的内容，直到的第十四章这里，十四章第三节又再出现伯大尼。林传道的意思是说，这里的伯大尼应该是就是发生在第十一章十一节那个地方啊，在时间时空上大概是那个时候，这个是帮助大家理解。接下来又谈到了十四章第一节这个小法子这个词的用法，这个词的原意是寻找，它是对可以对应到第十一节，十一节这个加略人犹大他也寻思如何把耶稣交给他们，他这种寻找寻思小法子寻找方法就都用在捉拿耶稣上面。事实上第五十五节也用同样的用词啦，好，那这个寻找，这个是针对这个词来告诉大家，这个专门是用在捉拿耶稣要害耶稣，那使用这个动作的人就是这些祭司长文士以及犹大，这个加略人犹大。接下来谈到第十四章八节，谈到了就是到底这个女人她是不是事先知道啊？那从经文来讲，她是抢先做的这事，所以传道的意思说事先不知道，只是他预先做抢先做这事。又谈十四章五节这个翻译问题，三十多两银子原文应该是300个罗马币，相当于男丁一年工资。谈到了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女子她会积蓄，然后在她出嫁的时候就会买一瓶，把他一生的积蓄买这样一瓶香膏来在结婚的时候去膏抹他的丈夫，那这个地方这个女子所做的就相当于就是把他一生最爱的交，就是那个爱就相当于是对他一生的这个他的丈夫他倾注他一生所有的这种爱。那又谈到了对应参考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所记是应该是拉撒路的姐妹玛利亚。接下来谈到这个关于耶稣再来这样的一个描述，因为在经文在圣经里头有多处经文出现，那到底这不同经文似乎看有矛盾不同的叙述方式。举了个例子，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这一段，这一段跟这里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这边所谈的这种方式，事实上是不太一样。十三章我讲的是说要驾云降临，这里这是在十三章二十六节，这个地方它的记载方式，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谈到的是会被提到半空中与主相遇，但是在这里却是主耶稣是这个人子驾云降临，他描述上不同，我们怎么理解？传道特别是强调是说，如果你要把这些经文都集合起来，然后去找出他们一个完全都能相符的解释，这个中间绝对会出现很多矛盾，而这种做法就是现在一般所谓系统神学的研究方式。那传道表达就是说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圣经，因为每一卷圣经在它作者的描写它的用意上面都有它独特的地方，都有它针对的对象以及他当时的一些背景，所以应该个别来理解，而不应该把它集合起来这样系统性的要去找出中间完全相符的说法这个是绝对会有问题的以上。
谢谢。 你要不要补充？那听闻的他大概扼要的再把它重述那个重点，那大家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那个阿 Ken，
有王东老师文字啊。
好，
因为我有把文字发出去，阿 Ken 可能语言上有困难。
那你现在有语言上的这个文字上了哈，那李丹呢？你现在听了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李丹在吗？
啊，我在。
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肯定了，你叙述那么好，然后文字也贴出来，那肯定会清楚。
那这个朱传道，你现在头痛还好了吗？再给你阻挡，那个传道良呢？有在旁吗？
有。
哎，张老，我有在。
哦，那你能不能再谈一谈我们所交通的这些事情？你感觉到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一方面？可以谈一谈吗？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单一理书经常十三节那个驾云而来，还有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六节那个驾云降临，我这个听得比较清楚。
哦，
还有后面说帖撒罗尼迦前书嘛，
哎，
是几章？好像四章六节吧。
哎，四章六，十六节。
四章十六节哈。冲天降临是不是？
对。
啊，我就这一点听得比较清楚。
哦。
我有做笔记。不是有刚才说刚开始嘛，说那个。您传道讲那个马可福音十一章到十三章是审判，我没记清楚。
喂，
我是说，刚才您传道讲的那个马可福音十一章到十三章嘛，那个审判我没记清楚啊。
好好，
能够再复述一下吗？
好。
这里我谈一下哈，就是开头因为我没有讲了哈，那个林传道是讲说哈，马可福音有分几个大段，而这里是第六大段的结尾，而第六大段它是从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开始，那谈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也提到了伯大尼，他在这当中也谈到了在圣殿中有七次的对话，并且后来就谈到对圣殿的预言以及对耶路撒冷的审判，这样了解吗？而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十三章开始是对圣殿的预言，就是讲到预言毁灭了，还有接下来就是对耶路撒冷这些的审判，这样了解哈？
了解。
在讲这个整个段落，
因为刚才讲的时候，刚才那个林长道讲的时候，我先生有头痛嘛，
对，
就叫小孩去给拿拔罐在那边讲话呀，我所以没听清楚，不好意思。
没问题。
拔罐了以后会好一点吗？
没有啊，我是叫他不要拔罐呀，但是那你们在讲啊，我又不好讲，等下我一讲了。他又在讲了，然后讲太多，我听不清你讲到嘛，所以我没敢讲。
哦，了解。
那个林传道特别有提一点啊，他是说，因为在这个描述内容里面，我们前面谈到了， 就是谈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审判毁灭这件事，可是在这当中特别提到耶稣再来，为什么要提这个？这个是一个在理解上哈，为什么要提？我们必须去了解它的意义，否则会觉得很奇怪，很就是很难以理解它的关系啦，就是耶稣再来跟耶路撒冷的毁灭有何关系？那针对这一点，大家看法怎样？
是这样的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读经或是在听人家在讲经的时候，首先要先注意到这一个经文本身在讲什么。那么你可以发现到，当门徒他们在问的耶稣的主要的内容，大家要看的都是第十三章第四节，门徒问的是什么？那问的内容跟人家主耶稣回答的内容有没有一样？回答有没有照着他所问的？第四节只是问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再来就是这些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他讲他问两个，一个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会被圣殿会被毁灭的这件事情，什么时候？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会毁灭，有什么预兆？好，他问的是多是有关于圣殿被毁的事情，这样了解吗？大家了解吗？哪个问题？你现在听清楚了吗？
没有听清，不好意思。
好，第一个问题，它是卡一样，都是针对圣殿被毁灭的事情，就针对这件事情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样懂吗？第四题，再来就是有什么征兆，预兆，都是针对圣殿要被毁掉。门徒就问了这些事，这样听懂吗？
就是刚才四叔说那个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灭的时候，审判就来到了，是吧？
其实是那个啦，经文是十三章第四节的内容，你要看十三章第四节。了解吗？主耶稣谈论的内容是源自于门徒问的这两个问题。了解了哈。
十三章四节。
好，那我们再回到你看，请你看24节到27节。你看24跟24节到底耶稣在讲的是什么内容？好像是跟主耶稣再临有关，是不是？24到27。
是啊。
是不是？
那
这个主的再临的是跟圣殿被毁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得上吗？怎么忽然这样的很突兀，你认为呢？会不会这是不必要的？因为人家没有问。
你说圣灵被毁和那个和那个主再来两件事放在一起来提，是吗？
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个就是重点，因为他放在最后。我们临川道最主要就是在讲解这个，听懂没有？ 他最主要的在讲这一点，为什么他问的是圣殿被毁掉了？那么他的门徒很关心这件事情，可是耶稣最后的回答好像跟被毁没有关系了，反正是讲到他的再来。那么他就是在解释，现在先你们一定要先有一个基础上的一个分别，为什么耶稣最后要讲到他的再来，以及选召他的那个选民，从那个四方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来，为什么马可要把这件事情记在最后？听清楚吗？
啊，听清楚啊。
好，其实他要告诉我们，圣殿被毁是神的拆毁工作，把旧的圣殿拆毁掉，这是第一个。但是主耶稣神不是只有做拆毁的工作，他也要做重建的工作，这样懂吗？
啊，是。
那重建的工作就是重新再选召选民出来了，那是他再来的，他来到的目的，所以把这两件合在一起。当耶稣在回答门徒圣殿这个被毁，那这件事情是确实会发生，但是神不是只有把物质的殿把它毁掉，他要的是重建属灵的殿，那是他来更重要的目的，所以才会讲到他的再来。当然注意听哦，他要把那一些不信的犹太人先加以审判，然后把那些相信的犹太人选民把他招聚来重建圣殿。这个殿是以耶稣基督先做他的身体，再来就是他的教会，当然这些教会是以犹太人为主体。我再讲一遍，这样的圣殿是以耶稣和犹太人为主体的，这样的圣殿的重建。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谈到最后耶稣的再来跟选召门徒？这样听清楚吗？
哦，清楚，听清楚。
好，哎，李丹，这个阿 Ken， 你听清楚吗？
清楚。
好，谢谢。那，哎，传道良，你听清楚吗？
哎，长老，我刚才，你说那个把不信的犹太人加以审判，然后把相信的犹太人，我没听清楚，这个记没记下来。
就是在第二十七节，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的来，这个就是他要招聚相信他的这些犹太信徒，这个叫做他的选民，以这个为主体来重建属灵的圣殿。因为旧的物质的殿以及不信的犹太人都被毁了，都被审判了，那现在他要招聚的是要重建以犹太信徒为主体的教会，作为他属灵的圣殿，这个就是二十七节的意思。这样听清楚吗？
哎，听清楚了。
好，所以这一个主题里面还是以圣殿为主，犹太的圣殿是因为他们不信被毁掉，今天神不会因为犹太人的不信毁掉了圣殿了，哎， 他们把耶稣基督的身体把他杀掉了，就等于把自己审判了，把自己的圣殿拆掉了一样。这个道理你懂吗？比较深一点，我刚才讲的这个你懂吗？当以色列人把耶稣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就等同他们把自己的圣殿拆掉了。这个道理懂吗？
哎，懂，听懂了。
哦，这是在约翰的第二章那边有写，你们把这个身体把这个殿拆掉，我第三日就要重建啊。耶稣说那个就指他被钉死，从死里第三天要复活。这是第约翰的二章第我记得是还在后面那边有讲。好，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很重要的启示，耶稣以他的身体来作为圣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对于耶稣的身体是圣殿，他们完全不能了解。那以后呢，门徒呢来想起耶稣这句话，圣灵就教导他们，他们就了解了，原来圣殿不再是物质的圣殿，这样了解吗？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请看好不好？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李丹，请你念一遍。李丹，十八到二十二。
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好，谢谢你。好，这个十八节呢，犹太人因为耶稣在洁净圣殿，他们就直问耶稣，那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你是显什么样的神迹让我们来看到你有权柄可以做这种洁净圣殿的工作呢？他是在问耶稣能够显什么神迹来证明他可以做这种事情。那耶稣说，有啊，这个神迹这个证明就是你们拆毁了这个殿，这个殿就是由耶路撒冷圣殿，那我呢，我三日内我就要再把它重建起来啦，这个就是神迹啊。哎，那这个神迹犹太人不了解，他说这个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啊，四十六年内，那你怎么说三日内就会造建起来，他是不懂。但是耶稣就的意思就是二十一节，他讲的是耶稣是以他的身体来作为圣殿，而犹太人把耶稣钉死了，但是这个身体却是成为神的圣殿。那么二十二节就谈到他复活以后，哦，原来这个圣殿是复活的属灵的殿。那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了解吗？
了解。
哦，那传道娘了解吗？
了解。
好，新约里面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来看到马可福音十三章的时候，他们在谈论到所谓的圣殿这么好，这么的光华亮丽，其实 那是表面的。哎，这种表面的好像好像今天的会堂建得很大啦，很高大啦，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其实耶稣认为就是这么大的会堂也没用，也是一样的会被拆掉。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对耶稣所说的话不屑，他们做了很多违背律法的事情，可是他们却靠他们人手所建的这些会堂或圣殿来认为神仍然跟他们同在，不然怎么会会堂盖得这么大？但耶稣说不是的，人手所建的无论这么多大，只要他是违背神的律法、神的话，神还是认为这个不是他要的殿。这样懂吗？我以上所讲的大家懂吗？
哎，听懂了。
好，那神要的是什么样的殿呢？好，就像耶稣那样的，他说遵守神的话，照着神的话来讲来行，那一直到最后他坚持到底，他就被人家因此他的坚持神说的话，而那些不愿意坚持反而不听神话的那些恶人就把耶稣啊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耶稣基督的被钉死跟以后圣灵降临他降在这些门徒身上一样，新的圣殿就是属灵的殿，就被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些显新的教会就是属灵的殿，他们最主要的就是要还要在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照着主耶稣所教导的他们去行，虽然受到阻挡，他们也是像主耶稣一样的以身来寻道。当耶稣以身寻道，他的身体却成为复活的殿。那我们将来也是一样，我们的身体虽然被杀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仍然复活。那么他一生所做的这样的真正的信徒，他就是神心目中所要的圣殿啊。我这样讲的话大家清楚吗？
清楚。
好，所以我们信徒在一生当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一定要谨慎，你一定要谨慎，因为神不会随便把事情发生在一个信他的人身上，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朝向他建造他的真正的圣殿这个目标前进。因此我们做信徒的人要了解每一件事情，一定要克服，要了解神的心意，然后去得胜。每一次的得胜，你就好像被建造了一点点。我这样讲了可以理解吧？
可以。
好，那今天那朱传道忽然他头又痛了，这一定有神在他身上要建的工作。那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发生了突然的变痛，我们都会为了要减少痛苦，都会用人的方法去减少，这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先注意突然来的这些病痛，你一定要先思想，然后要想说为什么我现在忽然痛了，那现在只有求神继续在我的这一个身上做工，虽然我痛了，这个工作继续让神做，那神就会替你开路，让你了解为什么你忽然遭遇到这些事情。那人生每一个时段每一个时间每一个遭遇它就非常有意义跟价值，所以要忍受这些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虽然不如我意也蛮痛苦的，就像朱传道一样啊，头痛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担忧，现在又发生了， 而且是在安息日，那我真的是想不通。今天是安息日，就像上个安息日一样，我为了这个已经是安息日了，我相信神会在安息日里面医治，就像主耶稣他特别在安息日医治一个被魔鬼把他弯腰的捆绑了18年的那个女人，主耶稣基督说这个人也是亚伯兰的后裔，他岂不应当在安息日的时候让他得到释放吗？所以耶稣要回答的那个广会堂的人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善事，耶稣说可以的，因为安息日就是要释放人，让人家得到解救，所以他说医治的那一位。那我上个礼拜生了病，我就相信说神一定能够透过安息日让我得到痊愈，结果我坚持了整个安息日，一直到加安息日快完快结束的时候，透过大家的切切的祷告，到五点多的时候，我忽然又放了一个很长的屁，那个长屁一放出来以后，我整个身体就舒服多了，就不再那么痛苦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那一个痛苦的病就没了，一直到现在。感谢赞美神。这样大家了解吗？安息日是神赐福的日子。等一下我们特别为了朱传道来特别祷告，让朱传道要有特别这样的信心，今天是神圣别的安息赐福的日子，你要有这个信心拿出来，不要怕他，要用信心来抵挡他。那大家为你祷告，那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会痊愈。朱传道，你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哈。用坚强的信心，大家替你祷告，安息日会成为你从受苦到得到福气的美好的日子，这神一定会做的。好，那还没有其他要交通的，其他的人有没有其他要代祷的，都可以提出来。喂，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为了朱传道来祷告，特别为他祷告，也为其他李丹的那个孩子祷告啊。只要他有信心，他没有信心那不要讲了啊。只要有信心，那妈妈听他祷告也有功效的。来，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两个病号祷告，愿神让我们靠着他可以得到神的拯救，不愿意屈服。用人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圣灵就是好。加动一下，我们再等一下再祷告。我想要问一下朱传道，忽然来的这个病痛，你现在怎么样？你的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好多了。
啊？
真的好多了。
我认为他目的是让你不听到。那你不听
了？我想应该是吧，因为，我觉得，今天林传道所讲的这些道理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哎，是。
我也是集中精力来听，但是没有办法，坚持不下去。
是的。因为他今天讲的道，一般的解经不是这样讲。很多的偏差是。没有注意到经文本身，那因为我们一般习惯，已经习惯你那种系统式的解经方式，系统式的，它可以跳来跳去，只是把一个主题就拿来乱串，这种方式会让我们偏离的圣经原理。我们最主要的临川道是在讲解说，如果照这种方式的话，我们永远就会乱解经，那因为好像在吃干粮，你会吃，会刚添这种很生涩的、很难吃下去的干粮。确实，我今天在这逐一的来听那个李丹啊，或是阿片啊，或是其他的，就会发现，确实，我们就是要很注意听，好像也弄得不大清楚，所以他们回应就是这样子。 那我就了解了。我们已经离开了今天一般传统的他们对圣经的解释的这些规范了吗？没有，我们几乎都还是没有，因此就很难去听新的按照圣经原文的架构的内容，很难去听得到这个，而且把它听进去弄明白。我们要需要的一种犹太式的一个学习方式，不断重复。所以我再会请那一个大家再重复回想你听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帮助你第一记忆。第二个让吴传道啊继续的把这些简要的重要道理再重复一遍，让大家有一个更深的印象，透过他的文字也传给大家再看，那变成是第三次的重复。最后我再把大家大概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弄懂的，我再重复提出来，请问大家有关圣殿被毁以及重建的这些道理，我再重复再讲一遍。这个要干嘛？这个是这个等同于是说，犹太他们在学习道理的时候，不是只有听过一遍就算了。一个真正的门徒，他会主动的、积极的，他会来介入他刚才所听的道理，他会发表，他会问。发表跟问是作为一个门徒，真正的一个门徒，他在学习道理上面，他必一定要的。那因为是这个，所以我们的聚会方式跟别人会不一样。那等大家慢慢熟悉这种方式，你对所谓的讲道人所讲的，我们就大概能够慢慢能够进入状况。这样了解吗？
明白，明白。
哎，撒旦就是要把我们这种方式打混，他不要让你进入这种状况来，但是我们要坚持。哦，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也是要的。你们有一些笔记，那些笔记能帮助你记忆，也帮助你思考。那不大懂的或不能够再清清楚的，透过这一个吴仲明给你们这些文字上的再加强，那我们在学习真道上我们都会一起长大。
还有之后的录音再反复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耐性啊？如果你们的求道坚持那么好的话，那我真为你们高兴了、啊、真的是、哎、那我就放心了只是老爸在这里的话会啰啰嗦嗦会讲这些啦。啊，事实上这些事情，我们一个礼拜，我们听了这样的一次道，你们就很吃紧了啊。事先大概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是准备对你们来讲也很吃力。那没关系啦，因为林传道他讲到的风格就是这样，他讲的都是很切入到圣经里面的很中心点，而且讲得很快，是不是？
嗯，我想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就是请吴传道将今天上午林传道的讲道音频啊发我一份好吗？
没问题。
因为就是到那个亚威盛会那个网站啊，我进去之后啊，那所有的讲道，我听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只能放五分钟，然后就停掉。我只能如我再打开再重新放的时候啊，它又从头开始，也不是说它是在接续那个五分钟再一个五分钟，不是的。这个就很麻烦。
好，
所以说，所以说那个请帮忙把今天特别是上午的林传道的讲道音频帮我发一份哈、啊、谢谢啊。
大概是这样的吗？
大概的，或者他手机的原因这边
我在这里听不会啊。
对，或许是手机或者是反正这个
不会有说有那特别要跟问一下哈、
哦
雨虹不愿意去看医生的最主要原因，他有没有跟你讲？
我到时候问一下他吧，他不太愿意去医院啊、嗯。
啊，他都没跟你讲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
嗯， 我也没有特别的问他，我就知道他不愿意去医院，就包括以前啊、嗯，是我到时候再问问他吧。
他以前就不喜欢到医院去了。
嗯。嗯呀，就是他那个以前那他的皮肤很严重的时候，几乎都待在家的那段时间吧，他是不愿意出去嘛，也不愿意去医院嘛。那到后来，反正他是不怎么喜欢去医院了。
那他现在主要想知道是说他是不是愿意要倚靠神呢、
啊？啊、哦，我明白这个意思。我到时候问问他。我反正昨天也跟他说了，我说长老爷爷那个这是生病啊，我说大家都为他祷告啊，依靠神呢、啊。这个我也跟他讲了，嗯。
他还小，不过他如果有信心，反正很容易就医治了。
啊、嗯，是了，嗯，
因为小孩子嘛，很单纯。我是怕说他，反正是我们大人没有信心，呵呵，会影响他。
哦，他昨天也问了一下，他就说：“难道那个医生就没有用吗？”我说：“不是没有用，而是说呢，嗯，人能做的事情，神不是更能做吗？”我就这么回答他了。
嗯，你说的很好。
嗯。
哎，长老。
哎。
哎。长老，那个今天早晨头痛的时候哈、啊，就我们正在施送的时候嘛哈、
啊。好。
那个时候突然感觉到头痛，我马上跪下来祷告，求神医治啊，那也没有。也没有那个好起来，
哎，
那我们就进入了查经的状态当中嘛哈。然后我为了这个减轻啊，或者说让头痛缓解一下，好，我马上让我儿子，拿那个拔罐的那个东西哈，来弄了一下哈。那以前的时候拔罐，他虽然没办法这个彻底的治疗，好像是。或多或少的还是能带来一些缓解，但是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拔罐之后也没起到任何作用，现在不痛了，我就说现在、还有隐隐作用，我知道这不是拔罐的作用，因为拔罐如果它起作用的话，是顺即可就起到作用，那所以说这个有好几个小时过后啊，到现在。才有点缓解，不是那么痛了，虽然还有点隐隐痛，但是没有那么痛苦了。我知道这并不是拔罐所起的作用，不是。耶稣今天很奇怪，很奇怪，就像杨老师说的，你说安息日是被释放的，我今天呢是说安息日啊，那恶的也放不过。反而在安息日把我捆绑起来，真的是这个恶者真的是很可恶啊！
那个朱传道哈，你讲那个拔罐嘛哈，就是以前在农村的时候，就是我妈以前也是，就是这种拔罐，还有就是刮痧嘛哈之类的哈。那个好像短暂来讲是有作用，但是我也曾经听过，有的人哈那么说，他其实呢，最终来讲这个是不太好的。他说，当你拔罐刮痧的时候，把那个毛孔哈都打开了嘛，但是这样的话呢，可能暂时的缓解了一下那个疼痛，但是有可能那些风湿还更可以通过已经张开的那种毛细血管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真是什么啊
就
是身体里边去，也就是说你拔出来的那些东西可能以另外的一个方式呢又进去了，可能会更多，有可能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了啊。
是那个是有这方面一个说法和道理的，因为 那个我拔完之后啊，我这个我最起码那个电风扇我是不敢吹啊，虽然这么热我也忍着，因为我怕把那个凉气啊通过那个紧拔开的那个所谓的穴位啊穴道啊或者说那个经络啊又重新进去。是的，这个事我是知道的，但是呢就说在那个痛苦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那个拔罐啊有时候真的是起到一定缓解作用的，瞬间就不疼。我是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说今天呢就是我突然感觉这么痛嘛，那祷告啊祷告也没有缓解，所以呢就自己想了一个用人方法来缓解一下，把为了好听到嘛，要不然的话没办法那个继续下去。但是这拔罐之后啊也没有缓解，也没有办法正常听到啊，是这种情况啊。也就是说今天的恶者不让我好好的学习，不让我好好的听到。
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在追求主的道上，撒旦会阻挡，很正常的，不是会很不是说一般说很反常，反正是很正常的事情，你要把它看成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要紧的是我们的心不要怕。任凭他随运道，我心中毫无畏惧，无论何往无处远远，随之脚中一路行。一起唱，任凭他随运道，我心中歌的意义很深哦，啊，
哎，打扰吧，这首诗歌是在哪里？我忘记哪一首，
好像198首，我们赞美诗以前是198，现在不晓得是哪里了。
歌名叫
什么？哎，靠主领回天家。
对，198没有错。
我心依靠主耶稣，走过浮生航海路，无论日夜多变暗，是暗淡望光明啊。直到我
澎湃多显著，满天黑云遮前途。我愿前进不知不一路求助来看顾，我跟你讲，耶稣在走海面的时候，有没有那一种情景？那种情景就是说，让我想起30年前洪德奇传道，他发生了魔鬼扰乱他，伤害他，把他丢在路旁3天3夜，不省人事。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都躺在医院的里面。我那时候跟另外一个同工去，他我看到他躺在那里，我心中里面就有198首这首歌出现，可是我把它隐忍，那是医院的，我就不敢唱，但我心中就是在想这一首诗歌。洪德奇传道所遭遇到的撒旦的攻击，没有人能够多少去了解他，哎，也不知道这种事情有什么任何的重要性，哎，结果对他的批评论断多过为他祷告安慰他，哎，那我想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哎，我们要了解到撒旦他虽然很可恶，他随时要攻击，但真的不要过分的看重他，他不算什么，他是垂死在挣扎而已，他只不过在垂死挣扎，哎，
明白，
哎，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我跟你讲，你紧紧的跟从主，风浪怎么大，还是可以走过去的。这种道理不是一般的信徒啊，真的，一般的信徒不会了解这种道理。好了，我们今天就12点呢，就到这里哈，哦。那，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来感谢祷告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选民，感谢荣耀的父，在你的安息生日让我们听到这样美好的圣道，感谢荣耀的父，让我们能够在最后主耶稣他劝勉他的门徒，最要紧要谨慎，要小心，要常常警醒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却能够知道他一定会来，而且他来要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今生一切的苦难，来进到神永远的国度里面去。我们只能透过警醒祷告，彼此代祷，
我们来靠着神你的恩手来领我们来走过今生的所谓的风浪的这些人生的海浪。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听到了这位玛利亚，她过去拣选那个上好的福音，因为她安静的来听主耶稣的道，所以她明白主耶稣基督跟她能够同在的时间还不多了。他保持了最后的一个爱主耶稣的那一个香膏，就整个把它膏抹下去。神啊，但愿我们像这样的一个把握机会。虽然他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离开他，但是他把握机会，他要紧紧的把他最爱的、最好的，把耶稣当成他一生当中的新郎一样的主，他把他投注下去。我也知道这样的投注是人家很不谅解的，但是他就这样做。我们不求人谅解，我们要的是我们的心整个的爱，愿荣耀归给好耶稣基督圣名。
再讲十四章，请以后有机会大家能够好好准备一下啊，方便你们再听到的话就能够更进入状况。因为上一次他跟我兑换这个讲到的时间，所以下一次还是由他来讲马可第十四章后面。大家时间方便的话，星期三晚上我们会讨论这一段，星期三晚上晚祷会我们会讨论这一段，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愿意参加我们观点。好，我们今天就早上就在那边了。